好，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啊，我们大家又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啊，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丰盛的恩典。我们要一起来去学习他的话语。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啊，大家可以把手机静音啊，然后啊，或者是关机啊，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啊！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而且你是真理的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是生命之道，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塑造我们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这里祈求主，你就施恩引导我们，特别借着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的实在的圣经真理，让你的百姓更认识你的教会，更认识你的美意。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好，我们读三节的经文哈。出埃及记第十一章，我们读三节的经文，就出埃及记第十一章，我们读一到三节，哈，一到三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六十二页，啊，通用和合本旧约的六十二页，哈，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哈，那第十一章的一到三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好，十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啊，因为我们是讲实灾哈，我们不可能把实灾的经文这个好几章我们都读一遍。那么我们呢，好，就读这一点。那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上帝跟摩西应许的，这是最后击杀长子之灾好之前上帝说的话，那后来都按照上帝说的去好应验了。那么我们已经关于实灾呢，我们已经讲了两次了。好，我们是第一次我们讲说，我们从实灾去看什么呢？看上帝。你要看到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公义的审判主，而且他是救赎主。因为上帝降时灾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救赎，这是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上次也讲说，我们说从埃及看世界，你去看这个世界，你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并不是时灾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糟糕，而是这个世界其实它本质就是时灾所显明的。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呢，就是在实灾当中，我们刚才讲了上帝，讲了埃及，还有一方是谁呢？是以色列人。因为旧约的以色列呢，其实就是我们新约的教会。所以你要去看，我们说我们要从实灾去看教会，我们看到上帝降实灾就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为了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关于教会的真理。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就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要讲说教会好它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那第二点我们要讲什么呢？第二点我们要讲说世界对教会的拦阻。你看看实灾当中世界怎么拦阻，因为这从出埃及的角度来讲的话，实灾是法老拦阻这个以色列人最后的拦阻，因为后来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所以你一定要看看他用什么方法来拦阻。那么第三，我们要看看说我们怎么去胜过世界的拦阻，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认识什么呢？我们认识世界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讲了，其实新约的教会就是旧约以色列的延伸，旧约的以色列是新约教会的预表。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为什么你看到新约圣经里面会讲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对不对？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哦，我看到因为我朋友圈也很多基督徒，然后很多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会写你的地点，对不对？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写的地点写哪里呢？说写以色列，对吧？你明明在中国你怎么写以色列？就是意思就是说新约的教会就是旧约以色列的延伸，旧约的以色列是新约教会的预表。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有教会。那讲到有教会，我们看教会和世界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会有教会？为什么会有一群人特别被称为上帝的选民呢？就是为什么会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以色列，为什么新约的时候有这个教会呢？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关于思想教会它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你要去看到什么呢？从上帝的创造，从人的堕落去看到。我们去看圣经，圣经的第一页就是创世纪的一章，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是不是进化出来的？是不是偶然发生出来的？不是，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本性是良善的还是邪恶的，还是良善加邪恶的？上帝的本性是至善的，是良善，在他全无黑暗。所以他造的世界，你注意上帝造六日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每天造完他都说一句，说什么呢？说看着是什么好的。所以你就明白这个世界虽然人已经堕落，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好东西？因为是从谁造的呀？上帝造。上帝第六天造人的时候说什么？说甚好。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上帝造了人让人做什么？让人治理全地。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放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经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因为治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中文翻译出来的，其实今天用的比较多的词是经理，对吧？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个人都是上帝放在地上的经理人，都是来治理全地。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听了魔鬼的谎言，他们就堕落了，对吧？堕落了以后，上帝美善的旨意是不是受到了破坏？就上帝原来的旨意是不是想让我们堕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有一些人他比较极端，他说万有都在上帝掌管之下，所以连人的堕落也是这个啊，也是上帝让他堕落。我说这个说法你要很小心。我们说上帝掌管，我们之前讲过了，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是不是法老心原来比较软，然后上帝故意让他的心变硬？不是，圣经里面讲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指的是什么？指的上帝对万有的掌管，而不是上帝教唆人变坏，而不是上帝故意引导人去犯罪。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因着人的堕落，上帝美善的旨意受了破坏。受了破坏以后上帝怎么做？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上帝是不是就从此不再理这个世界了？圣经上记载的是什么？是不是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就呼求上帝说，上帝啊，我们现在出问题了，求你来救我，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亚当夏娃做什么？躺起来了，躲起来了。然后呢，耶和华上帝来找他们。所以上帝从来就是主动施行救恩的。所以这个世界堕落了以后，上帝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要干什么呢？他要有一个恢复再造的计划。然后这个恢复再造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新约圣经，特别以弗所书讲的特别清楚。以弗所书第一章，他就以弗所书跟罗马书很不一样，罗马书的起头是从人开始讲，讲人的可悲，人的可怜，人的犯罪，然后推导让我们知道你必须需要福音。以弗所书呢，以弗所书是从第一章就从神永恒之中的救赎计划讲起，讲起上帝在还没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定了个计划来拯救我们，然后完成拯救的一个重要工具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的教会，就是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所以教会基督徒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为要完成上帝他的重要的计划，就是让这个世界重新恢复上帝起初所造。而且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你去看到启示录， 上帝后来的救赎计划达成的目的是不是仅仅恢复亚当夏娃堕落之前？不是，比亚当夏娃堕落之前还要美，还要好，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什么呢？一定要去知道说教会的重要地位，一定要知道教会的重要地位。其实教会在上帝的恢复的计划、新造的计划、永恒的计划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果你不理解教会的重要位置，你不能理解世界历史，你不能够理解人类历史为什么是这样发展的。因为教会才是上帝他心意的中心。历史是谁的历史呢？历史是谁掌管的历史呢？是上帝的历史，是上帝掌管的，阿们吧。而历史的中心在人类世界当中，上帝的中心点在哪里呢？中心点在他的教会。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你再看圣经你才看明白。你看圣经第一卷书叫什么？创世纪。创世纪其实从第十二章开始，重点已经开始讲谁呀？讲亚伯拉罕了。然后后来的重点呢，你注意看旧约圣经的重点一直在讲谁？一直在讲以色列人，一直在讲以色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旧约时代全世界是不是只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不是的。但是你发现旧约圣经全部都是关于以色列人的，讲外邦都是因为那个外邦跟以色列人有关系。这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的心意的中心是哪里？是以色列，是他的教会。而新约圣经我们知道到现在也将近有2000年了，新约圣经新约时代世界上面的国家多不多？文明多不多？多。但是上帝的重点在哪里？在他的教会。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你知道很多基督徒读启示录读得云里雾里，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启示录有两个重点他没抓住。启示录的第一个重点就是福音，很多人离开福音看启示录，所以就瞎猜乱想，说这个是美国，那个是苏联，这个是什么东西，哇！后来你就看到解经很乱。还有一个重点很多基督徒没抓住，启示录的重点就是教会。你看到启示录第一章使徒约翰问候问安，问安完了以后第二章就开始说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差使徒约翰给谁写信。其实启示录是写给七个什么？七个教会的。你注意他是写七个教会的，以弗所教会啊，士美拿教会啊，菲拉铁菲教会啊，老底加教会啊，别加摩教会啊，等等等等。启示录的重点是教会，所以你离开了教会你去看启示录怎么能看得懂呢？同样道理，我们说你如果离开了教会你没办法理解世界历史。所以聪明的历史学家他要正确的认识历史，一定要研究基督教会，你看到吗？所以在西方的历史学家当中，只要他得了博士学位，只要他是一个正牌的历史学者，在他的历史研究，如果他是研究世界历史的，他一定要放一个很大的篇幅很重要的重点讲教会，不讲教会他没办法理解世界历史，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严格来讲其实教会不是为了世界而存在的，世界是为了教会才存在，世界是因为教会才延续的。你说梁弟兄你这个推论从哪里来？我这个推论是从圣经来的。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圣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以弗所书，好，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好，我们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你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新约圣经通用和合本215页，好，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22、23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好，我们这个帮我们的那个出信的弟兄姊妹帮翻一下圣经哈。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好，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一起来齐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注意这里面的他指的是谁啊？指的是基督。说他将万有伏在谁的脚下？伏在基督的脚下。然后基督是为谁做了万有之首？基督是为谁做了万有之首？为教会。就基督掌管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说上帝充满怜悯，对，没错，上帝充满公义，没错，上帝为什么掌管这个世界？上帝掌管这个世界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为谁呀？为教会。然后说教会是基督的什么？ 身体。你注意上帝有没有讲世上有哪一个伟大的国家被称为基督的身体？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而且说是教会是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基督住在他的教会当中。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把教会的中心地位看清楚，你才开始正确理解世界历史。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看清楚教会在世界历史当中的中心地位，那么他就看他就绕得云里雾里。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打过桌球，对吧？打桌球的时候有红球有彩球，有一个最关键的球是什么球？白球。那个白球才能够让这个桌球这个桌子上面这些球的局面发生重大的改变。如果假设有一个人哈，假设有一个人的眼睛他对白色是看不见的，那么他看桌球比赛的时候他能看懂不？他完全看不懂。哎，怎么回事？哎，怎么红球动了？哎，怎么粉球动了？为什么那个球就掉洞里了？因为他抓不住那个重点，你明白吗？当你抓住了重点，说教会是上帝心意中的心意，是上帝重心中的重心，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再说回十灾，弟兄姊妹，埃及为什么遭十灾？是不是仅仅因为埃及人很邪恶？是不是仅仅因为埃及人欺压了别人？因为埃及人欺压了谁？欺压了以色列人。因为埃及人拦阻了谁？拦阻了上帝的教会离开埃及，拦阻了上帝的教会得自由，拦阻了上帝的教会传福音，所以上帝就降十灾给他。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会有豁然开朗，才会有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感受。哦，我对历史能看得更清楚了，我能够晓得更多了，我能够正确理解这个世界了。你就，我不是说我们完全，我们今生都不完全，但是至少你抓住了那个白球，至少你抓住了那个重心，阿们吧。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你知道吗？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有些人说经济、政治、科技啊，芯片，我说那些其实都是次要，中国的未来在教会。只要中国的基督教会继续的发展，这个国家的文化，这个国家的面貌一定发生本质的改变，一定有更新，一定有提升。魔鬼充分了解这一点，所以魔鬼就竭力地逼迫我们的教会，然后让基督的教会如果被他全部打散，中国就又回到过去几千年的这种循环往复不能进步的境界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要晓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看教会的重要的时候，我说我又想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我们讲过的，讲过什么呢？我们讲过有一个很著名的家族叫洛克菲勒家族。我们很多中国人一讲洛克菲勒家族，只记得说哇，他们原来是石油大亨，他们原来有钱的不得了，好怎么样子的。其实洛克菲勒家族他们的发家，他们的成长，这个家族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家族，但是到现在如何我不了解了。我记得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说洛克菲勒家族他有三条重要的家训，你知道哪三条重要的家训吗？第一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是说到教堂要坐第一排，第二呢顺服教会和牧师，第三呢，第三是坚持十一奉献。那你注意他这三条，你发现他离开教会有可能没有？没有可能。他这三条都是跟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到教堂里面坐第一排是什么？是我在敬拜上帝，我在弟兄姊妹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不要落在人后面。他不是说我要显摆我自己，我一定要坐第一排让你们都知道我多有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要在敬拜上帝面前，我要在敬拜上帝这个事情当中和弟兄姊妹一起，我要带头，我不要躲到后面去。那顺服教会和牧者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爱教会，我要敬重牧师，我要敬重上帝所设立的牧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表达了一个充分的信心。什么充分的信心？我们很多人是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我要不要尊重你。但是洛克菲勒家族这条家训很厉害，他们说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不要根据我们的经验去判断，要根据上帝的呼召去判断。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哪个厉害？根据我的经验判断我要不要尊敬这个人，和根据上帝的呼召来判断我要不要敬重这个人，请问哪一个更厉害？是根据我的经验还是根据上帝啊？根据上帝。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晓得了，其实 我讲一个人生经验给大家听，我相信很多人只要你在社会上经历过，你一定都会晓得，凡是你不敬重的人对你没造就，同意不同意？凡是你不敬重的人几乎没有办法造就你，同意不同意？只要你不敬重他，哪怕他有万般的本事，哪怕他说话充满了哲理，对你没造就，因为你不敬重他。那洛克菲勒家族说，你们要顺服教会，你们要顺服牧者，他就能够从教会，他就能够从每一个在他面前经过的牧者那里得到什么？得到益处，因为他尊敬你，晓得吗？所以这是不得了的。而牧者，我们说牧者有没有问题？有的，梁弟兄有问题，李弟兄有问题，张传道有问题，王传道有问题，每一个都有问题。但是我看到的是上帝把他呼召出来，所以我就存一个敬畏主的心，我就存一个敬重的心，我去做事情的时候，这些人对我有没有造就？都有造就。而这些人是谁呼召出来的？上帝呼召出来。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经营会那么出色，那么成功，因为他们看清楚，看重的就是教会是重点。而且我说，当洛克菲勒家族他们说，哎，我们要坚持十一奉献，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不是说看重钱财，而是说我要把钱交给谁啊？交给上帝，我要让上帝来掌管，来引导。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再讲，我们有一个神学家说了一个话很好，他说什么？他说钱是好仆人，却是什么？却是坏主人。钱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这话很简单，但哲理太深刻了。阿们不阿们，弟兄姊妹？钱如果做你的仆人一定是好的，钱只要做你的主人呢一定是坏的，不存在钱做你的主人还是好。但是你怎么才能让钱不做你的主人呢？只有一个方法，主耶稣讲过说，你们要么侍奉神，要么侍奉什么？要么侍奉马门。他就讲了两个对立，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是敬拜上帝的，马门一定是你的神。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钱就一定做你的主人。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不信基督教信仰，听了这句话说，哎，讲的太有道理了，我就是要做一个钱财的主人，不做钱财的奴仆。我跟你讲，只要这个人没有信耶稣，钱财一定是做他的主，他没有办法。所以洛克菲勒家族当他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信仰是财富的根基，信仰是财富的保护。如果没有对独一真神的信仰，你的钱越多，就像最近发生的洪灾一样。水是不是好东西，弟兄姊妹？水是不是好东西？但是很多水呢，很多水就危险了，阿们吧。所以你不要羡慕，你说有些人哇他很多钱，你先别急着羡慕。如果有很多钱的人却缺乏信仰，这个人是很危险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看一些新闻，哎呀，我很感慨。我怎么感慨？因为我作为牧师，我什么都要关注，我也很关注华尔街，我也很关注这些经济发展。我就很感慨，我说华尔街的那些搞金融的人，如果他缺乏信仰，他搞的钱，他掌管的钱越多，他越危险，对他自己，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公司都是巨大的威胁。但是唯独有信仰，钱财的使用上面，钱财能够成为他的仆人，你看到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要觉得说，哦，洛克菲勒家族只是他们运气好，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他们看不见那颗白球，他们看不到信仰，只是运气好，挖到了油井，挖到了油田，就这样子吗？有多少人运气比他更好，买一个彩票就中了多少亿的美金。然后你再去看美国有一个统计，凡是中那些什么大乐透那些巨奖的人，几乎个个人生都被毁掉。为什么会被毁掉？因为他没有信仰，信仰是他的保护。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有的时候世界跟你说啊，教会就是想把你钱包里的钱掏走，哈、啊，掏走，掏走，你会受损失的。不，当你有了信仰，钱财才不伤害你。你没有信仰，钱财对你是个毒药来的。它虽然有用，但是它是有毒药，它是洪水。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轻看教会，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他赚的钱都是为别人赚的。一个人如果轻看教会，他的家族会被世界的潮流所淹没。一个人如果轻看教会，他会错过最美好的祝福。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教会和世界的关系你搞清楚。上帝借着十灾，上帝把这么繁荣的埃及，把这么人看为高的埃及，把这么多人看为伟大的埃及降十灾给他，只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以色列。就告诉我们， 你去看，你们以为埃及才是世界的中心，我告诉你，教会才是世界的中心。你们以为埃及才是人类的骄傲，我告诉你，教会才是人类的希望。你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就是上帝他对教会的心意是好的。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世界对教会的心意呢？世界对教会喜欢不喜欢？埃及人喜欢，以色列人不喜欢。我们以前讲第一讲的时候就讲过，当初约瑟把他的爸爸他们的一家都带过来的时候，就提醒雅各说，雅各跟他的老爸爸讲说，你见到法老的时候，你要跟法老讲清楚的告诉他，我们是牧羊的，要求法老给你一块地。为什么要给一块地？就给了后来的歌山地。他说因为牧羊的都为埃及人什么所憎恶，就埃及人是不喜欢放羊的人。其实这就是个预表，就是世界会喜欢教会吗？不喜欢。所以在十灾当中，我们看到法老是不是一听说耶和华说我要把我的百姓带走，法老是不是说，哎呀，等你好久了，等了400多年了，你终于来带他们走了，快走快走，我送礼物给你们，你把他们带走。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如果法老这样子，还哪里有十灾？法老对以色列人，对教会要离开埃及，离开这个为奴之地，他的做法是什么？不断的拦阻，不断的拦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对教会的拦阻。我说我要讲六个拦阻，就这个世界对教会有六个拦阻，从十灾当中我们要看到。那么第一个拦阻是什么？第一个拦阻，我说我们要去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他对教会的，从第一灾开始一直到第十灾，他一直是什么呢？他一直是刚硬的，他一直是威逼恐吓的，对吧？你注意第一灾的时候，法老硬着心，我不容以色列人去。到第十灾的时候，长子都死了，法老不得已把以色列人放走了。放走以后他怎么样？他有没有悔改？法老有没有悔改？因此呢，没有。法老后来他的臣仆跟他讲说，哎，以色列现在跑在红海前面去了。法老一拍脑门，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为什么放他们走？把我的精兵调来，把我的马车调来，我们去追，我们要在红海前面把他们都杀光。你看到没？是不是一直威逼啊？一直威逼。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从第一灾到第十灾，这个世界对我们一直是用强硬威吓逼迫的手段。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会，昨天我们还在探讨，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做祷告营的时候还在探讨，我们说最近发生很多事情，是不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说没错，因为每过一天怎么样子啊，主来的日子就近一天。但是你不要觉得教会现在面对的艰难大，你就认为说啊，好像现在特别艰难。我说不，这个世界对教会就没好过，是吧？这个世界对教会就没好过。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指望世界会给你笑脸相迎。听说你是个基督徒，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听说你是基督徒，你身边那些不信的朋友有没有一个，哇，恭喜你，你做了基督徒，太好了，你的生命从此改变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这样不信的朋友？没有。有些人说有信仰还是可以的，顶多就到这个地步，对吧？接下来就会说你们最近是不是遭遇什么不幸啊？你是不是倒霉了？你是不是最近精神出问题了？你对吧？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些话是好话还是不好的话？都是不好的话。说你精神出问题了吧？你原来事业有成，我知道你经历过一些家庭艰难，但你总不至于做一个基督徒吧？但是你注意啊，这个世界对一个人做了佛教徒是什么态度？然后信佛好啊，你没发现真的不一样的？对基督徒，他们不自觉的就要贬低，就要打压你，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世界就是我们以前讲最让人的心变什么？变刚硬了。所以罪是很可怕。上帝造人的心是造了一颗石头心还是一个肉心？肉心。但是罪让人的心变成了石头心，所以很可怕。所以这个世界它的刚硬对上帝表现为抵挡，对教会表现为逼迫。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为你的悔改大大的感恩，你要为你能接受基督大大的感恩。因为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内心是什么？柔和谦卑。 所以你能够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说明你的心是实心还是变成肉心了？变成肉心了，哇，这是伟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世上所有的人心都是石头的，你的心变肉心了，这是圣灵重生你的一个印记，这是圣灵在你身上做工的一个印记。我再跟他弟兄姊妹讲，所以你正确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些基督徒讲福音的时候说，我知道他们动机是好的，但神学上我不认同。他说什么？他说赶紧来吧，现在是悔改的机会，过了这个时间你想悔改也来不及了。他的意思说你赶紧抓紧时间悔改接受耶稣，要不然的话万一明天主耶稣来了你来不及悔改了。他说的他的动机是好的，鼓励人赶紧信耶稣，但是神学上有一个错误。神学上的错误是什么？一个人能悔改是圣灵重生的标记，只要圣灵不重生的人，他就算落在地狱火湖里他都不会悔改。你注意主耶稣讲那个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巴不得有一滴凉水蘸他的嘴唇，你注意他说什么？他有没有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我想悔改但是来不及了？他不，他说亚伯拉罕啊，你叫那个拉萨路下来，你叫拉萨路去我兄弟家去啊，让拉萨路复活告诉我兄弟，我在这儿很苦。他只讲他苦，他有没有讲悔改？他没有的。启示录里面讲说，当上帝的审判临到世人的时候，你知道世人怎么说吗？世人因着这些灾祸，他们就说亵渎的话，然后说什么？说您大山呐、小山呐压在我们身上吧，这个是不是悔改？把大山小山压在我身上遮蔽，做宝座羔羊愤怒的眼光，让他不要看见我。但是他悔改不悔改？不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悔改说主啊，我接受你的救恩，这是圣灵多么大的工作。在地狱里的人永永远远受永火的监考，他都硬着心绝不悔改，你知道吗？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到法老心刚硬，你要很感恩上帝啊，你给了我一颗肉心，只要你没给我这颗肉心，我跟他一样，我下到地狱里面我虽然受痛苦也不会悔改。但是从我们做已经做了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还要记得主耶稣说的话。这个世界逼迫你，你要记得主耶稣说什么呢？他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要什么？不要怕他，你不要怕法老，你不要怕魔鬼，你不必怕他，对吧？因为谁站在我们后面？上帝站在我们后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法老其实他在最后一灾之前威胁摩西说，摩西你不要再见我，再见我你必死。摩西就说了一句话，摩西也很生气，摩西是发易怒，摩西说我们必不再见面了。然后后来谁死了？法老。还有呢？法老的长子，对吧？摩西的长子死了没有？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比如说你遇见一个暴君，然后跟你说啊，你做一个基督徒我很生气，我告诉你我准备杀死你，我们一般会觉得糟了，你如果还在他的国家里，对吧？摩西那时候在哪个国家？在埃及。一般我们的观念是完了，这个国家的君王向你发出死亡威胁你就必死。结局呢？结局是谁死了？结局是发出威胁的法老死了。法老本来不必死的，但是他太顽梗了，说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我去追他们。追的结果呢？然后上帝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从红海过去，法老带着他的军队说我也要过去，我要过去把以色列人杀掉。然后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把红海合上，法老和他的军兵全部死掉。你看到了吗？所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世界对教会的第一个拦阻就是用暴力，就是用威吓，所以你听见威吓的话一点也不需要奇怪，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拦阻。那么世界给教会的第二个拦阻你知道是什么吗？世界给教会的第二个拦阻就是诡计。从第二灾到第十灾，法老又多了一个诡计。第一灾的时候法老只表现刚硬，第二灾开始法老开始出尔反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对吧？然后因为哎呀青蛙上了他们的床实在睡不了觉，所以就找摩西过来说，你让这青蛙下了我们的床，你把青蛙从我们这里清理出去，你只要把青蛙清理出去我就让你们走。让以色列走了没有？没有。从第二灾开始每一灾几乎每一灾法老都说类似的话，哎，你帮我把这个灾停了我就让你们走，你帮我把这个灾停了我就让你们走。但是他做了没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你要晓得说这个世界它的第二个拦阻就是用诡计拦阻，它会出尔反尔， 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软弱，我跟你讲，真的，我们去对比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对世界的承诺看得很重，对上帝的应许看得很轻，这就是你经常软弱的原因。上帝应许在哪里？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阿们吧。上帝在圣经当中应许说，你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伤害毁坏，我来了教养干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但你注意，好多基督徒相信不相信耶稣说的话呢？当遇到世上一个专家说，哎呀，你的家境这样子，你的教育程度这样子，你的经济收入这么低，你不可能丰盛。你发现很多基督徒马上就接受后者的话了，对吧？他就忘了耶稣说的话。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好多基督徒对世上的专家，对世上的所谓的成功人士说的话，他们说的理论奉为瑰宝，但是对圣经束之高阁，这是错的。你这样子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这样就听了法老的话，法老讲话从来不算数，对吧？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经常有人哇被约，对不对？承诺的事情哈、啊、很快推翻，哈、啊、连一半的时间都没到他就推翻掉了，他就不承认，说那是历史文件了，对吧？很可笑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世界就是这样，世界的特点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抓住一点，你的心灵的安息要放在哪里？你要听从的是什么？你心灵的安息要放在上帝的应许那里。你要听的不是世界的承诺，而是上帝给你的应许，而是上帝给你的命令，而是上帝给你的呼召。阿们吧。当我们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这个思维范式的转移，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很多基督徒常常软弱，就是因为太看重世界的承诺，太轻看上帝的应许和呼召。当你看重的是上帝的应许和呼召的时候，你整个生命翻转过来。摩西就是这样子，大卫就是这样，保罗就是这样。按一般人的观点来讲的话，保罗和主耶稣是不是成功人士？按一般人啊，世人的观点，我不讲基督徒的观点，按一般人的观点绝对不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算成功吗？两边钉两个强盗，明明无罪，被谁出卖了？被他的门徒出卖哦。按照你教了一个徒弟，你徒弟把你出卖了，一般人的观点会觉得你成功吗？不会。所以世上的观点和圣经里的观点是反的，你明白吗？我不是说世上讲什么你都反了，世上说我们应该良善，说不，圣经说我们应该邪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标准，很多的看法，它是有问题的。你一定要看到世界用它的诡诈来拦阻教会。当教会听了世界上的话，当教会把世界的承诺、世界的理论看重的时候，他就走不出埃及。他必须看重是神的应许，必须看重上帝说，容我的百姓去，我的百姓就必出去。阿们吧。我必须看重的是上帝应许我去哪里啊？去迦南地，去安息地，去上帝给我的地方，上帝必带我去，你整个生命就不一样。这是世界给我们的第二个拦阻。那么世界给我们的第三个拦阻更诡诈，就是什么呢？在埃及祭祀耶和华，就是在第四灾迎灾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在第四灾，这个法老，就是我读八这个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啊。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所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我们知道法老说的话后来也是没答应，对吧？本来这个时候已经答应了，这是第四灾的时候，说你们去吧，后来还是没答应。但你注意，法老在这个地方给摩西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呐，不必去那么远，你们就在埃及祭祀上帝嘛。你们这个耶和华很厉害啊，但你不用去，非要去迦南地，你就在埃及，你在埃及做这个事情就完成了。你知道法老提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迦南地，我们从属灵上面你去看，你才明白。你说如果从土地的角度来讲，干嘛非要去迦南地呢？埃及的气候更好啊，我们又现在就正好在埃及，是吧？不用走那么远的路，我就完成了。真的， 这个提议看来很有道理啊，但是你从属灵的意义才明白，埃及预表的是世界，迦南预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迦南预表的是基督，迦南预表的是基督。所以法老的提议是什么？法老的提议就是说，你要敬拜上帝，不通过耶稣，不通过基督，你就在我们埃及照世界的方法就可以。我们一起读两段的经文，你就明白这个话它多厉害，跟圣经它违背的多厉害。大家翻到约翰福音14:6，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6，好，约翰福音14:6啊，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23页，约翰福音14:6啊，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6，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福音14:6，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再读一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讲得清楚不？到神那里不通过耶稣行不行？不行。所以法老说，你在埃及地祭祀上帝行不行？不行。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往后翻，提摩太前书2:5，提摩太前书，好，提摩太前书2:5，提摩太前书2:5，我们通用和合本234页，提摩太前书2:5，哈，也可以看手机里的圣经哈，啊，提摩太前书2:5，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所以法老的建议说，你不必通过基督去敬拜上帝。所以摩西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妥协不？他绝不妥协，他说，我必须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到旷野，其实他们就要进到迦南地来敬拜上帝，我一定要离开埃及，我不能用埃及的方法，我必须是在基督里来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一些基督徒在这点上也是中了法老的诡计，也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也是中了世界的诡计。他们会说，这个上帝很有怜悯嘛，上帝对我们基督徒就预备了基督，让我们来敬拜上帝，对佛教徒上帝就预备了佛陀，对伊斯兰教徒上帝就预备了安拉，对不对？绝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他接受了这些错误观念，他在埃及地能不能祭祀耶和华？其实不行。只要持这种观点的基督徒都软弱的一塌糊涂，他没办法正确的敬拜上帝，他没办法激起敬畏上帝之心，他没办法在世界当中得胜。就像摩西他们很敏感的发现说，你以为你用世界的方法世界会喜欢你吗？
不会，
不会。你知道埃及人是把牛和羊当成神来拜的，你要把牛和羊杀了祭祀耶和华，埃及人高兴不高兴？所以摩西说，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埃及人会打死我们的。所以有些基督徒自以为聪明，说你看我们这样讲，咱就宗教大融合了，咱就宗教合一了，就不会跟他们产生纷争了。我跟你讲，你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些异教徒在心里面不知道骂了多少句了已经，因为你拿他们说不可以用的东西你在用，你在宣传有一个独一真神。他们宣传有多少神？他们宣传是满天神佛，是不是？你想讨好这个世界，不单得不着，而且连世界对你的尊重也得不着，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见这点，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一定要在基督里敬拜上帝，我一定要照上帝吩咐的去敬拜他，我不能够在埃及地祭祀耶和华。这里面的意涵很深，这里面魔鬼的诡计很大，你必须识破魔鬼的诡计。这样子我们就会发现，当你照着神吩咐的，用这个世界所反对的方法，但是却是上帝吩咐的方法的时候，你反而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断得胜。我们刚才读的那三节经文，第三节讲说，摩西在埃及人和在法老臣仆和埃及人的眼中被看为什么？看为极大。你知道吗？一个基督徒敬畏上帝，持守纯正的信仰，虽然这个世界会毁谤你，但是他会尊重你， 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在埃及用埃及的方法祭祀耶和华，这个基督徒不单背弃了上帝，上帝不喜悦，这个世界也瞧不起你。你去谄媚别人，能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去谄媚别人，能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得不到。
得不到。当你用埃及的方法祭祀耶和华，就是对世界的谄媚，世界会瞧不起你，你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要晓得，这是我们说的从第四灾迎灾当中，你看到世界的第三个拦阻，说在埃及祭祀耶和华。那世界给我们的第四个拦阻，你知道是什么呢？还在第四灾，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的时候，法老对摩西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对摩西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不要走太远。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法老说只是不要走得很远，就是法老实在受不了了，苍蝇让他受不了，他说好吧，你们可以走，但是呢，你们不要走远，你们不要离埃及太远。那这个也是世界的一个轨迹，世界经常跟我们说，有的时候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像我们说，他说啊好吧，有个信仰呢也好，但是呢下一句一般会说什么呢？就是不要信迷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我们父母，特别我们的亲朋好友，当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几乎我发现在我们中国几乎100%，我不说100%，99%的我问过弟兄姊妹都听过这样的话，对吧？说哎呀，有个信仰挺好的，有心理安慰了啊，哎，有信仰的人不错不错，然后马上会加一句不要信得太迷了。他说的迷是什么意思？他不是仅仅说哎你痴迷了，他说的你不要太敬虔，你不要太认真，你太认真怎么行呢？这个就是法老说的，你不要走太远，你不要走太远，你知道吗？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当初我们家庭，因为今年正好是我们全职侍奉10周年，我们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说啊，我要辞去美国公司的华南区的技术顾问的工作，那个时候我儿子刚刚1岁，我们说我们要全职侍奉。然后我结婚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结婚的时候我爸我妈很喜欢倩文的，然后一看就喜欢。但是听说我们要全职侍奉的时候，我爸那天把锅都摔了，气到一个地步，就差跟我断绝父子关系了。你看到吗？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信迷了啊？你怎么样子的？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去侍奉上帝，当我们要在敬虔上长进的时候，不是说你要做全职的时候才会听见这样的话，只要你想在敬虔上长进，你都会听见这样的话，不要走太远，不要离埃及太远，你不要变成一个没有埃及人味儿的以色列人，这样子你在世界当中很难生活的，对吧？你要有世界的味道。圣经上面说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世界说你不要走太远，我们去看一节圣经，你去看看圣经里面讲的让我们走多远，好不好？大家翻到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3章3节。
等一下，
哥罗西书，哈，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哈，新约圣经，哈，哥罗西书，我们通用和合本的226页。哥罗西书3章3节，啊，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26页，226页，好，找到没有？哎，226页，啊，226页，哎，对，上面，在上面，最上面，啊，哥罗西书3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3章3节4节一起读。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的说，你的生命在哪里？在基督里。跟基督一同藏在哪里？
神里面。
离埃及近不近？
近。
离埃及非常的远。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的生命要藏在哪里？藏在天上啊，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些人，你去看到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说，在这个世界当中，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你知道吗？所以世界说，你不要离埃及太远， 你不要走太远。上帝说要把你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其实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很感慨，我就想起一个圣经很重要的人物，他就听了世界的说法。这个人叫什么呢？叫罗德。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以后，他就按照世界的眼光选了索多玛，靠近索多玛。靠近索多玛之前，罗德有多少仆人？很多。圣经上面讲说罗德的仆人和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你知道很多。等到他进到索多玛以后，后来天使来搭救他们一家的时候，你注意罗德的仆人到哪里去了？罗德的仆人一个都没了，一个都没了。罗德的仆人有没有可能受亚伯拉罕的影响？一定会的。但是他们去到索多玛，他所有的仆人都没了。最后天使要带罗德说，你们全家赶紧离开，属你的人都要离开，我们准备审判索多玛。罗德连他两个女婿都带不出来，他两个女婿都不听这个老丈人的话，他只有一家四口出了索多玛。出了索多玛，他妻子呢，他妻子还不舍得索多玛，上帝说不要回头看，他妻子呢一定回头看，一回头看变成什么？变成岩柱了。然后罗德，天使把他带出来后，罗德求天使一件事情，我特别感慨，我读给大家听。就是罗德跑出来以后，他跟天使求什么？他说看哪，这里有一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去，我的性命就得存活。然后天使说你速速逃吧，你逃到那城，然后因为你还没逃走，我不能做什么。你看上帝的保守，说罗德你不离开索多玛，我就不烧，我就不把这个城审判。所以罗德就跑到那个地方叫索尔。索尔是什么意思？索尔就是小的意思。跑到索尔之后，上帝审判索多玛，审判完索多玛，罗德什么反应？你们注意到没有？罗德是不是一直住在索尔？没有，他住在索尔发现了索多玛被上帝的天火焚毁，罗德就心里害怕，索尔他都不敢住，他就去住什么地方去了？住旁边的山洞里去了。住在山洞里，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两个女儿跟他乱伦，就是亚门人和摩亚人的先祖就这样生出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罗德就是听了世界的话，说不要离太远，要去那个又小又近的地方。他的生命如何？他的生命大受亏损。亚伯拉罕不但在不断的在壮大，罗德呢？罗德不断在萎缩，不断在萎缩，先丢了他的仆人，丢了他的产业，全部都丢到世界里面去了，最后连他的老婆也没守住，最后他的两个女儿跟他乱伦。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这个世界的声音说不要走太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危险了。当我们听这个世界的声音说我们要离世界近点，你就很危险了。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我们的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你要晓得，你不要听世界的声音，你不要以为说我身上一定要带着埃及人的味道，你身上带着约瑟的味道，埃及人敬重你；你身上带着但以理的味道，巴比伦敬重你；你身上带着保罗的味道，全世界虽然逼迫保罗，但是敬重的不得了，对吧？你身上带着基督馨香之气，别人会嘲笑你说基督徒。你知道基督徒什么意思吗？基督徒其实是一个讽刺的词，什么徒什么徒，他是说跟从基督的人，就挖苦。但是这个名称现在成了什么荣耀的称号？我就是跟从基督的人，对吧？你看在这个世界当中，甚至有的时候你跟别人讲，你说我是个基督徒，他说哦，我知道了，我可以比较放心的信任你。我们当然讲的是真基督徒，对吧？你去看弟兄姊妹，所以你千万不要听这个世界的声音说不要走太远，你要小心。你要走得很远，走到多远呢？你要走到哪里去？你要走到基督里去，你要跟基督一同藏在水里面，藏在神里面。你要知道你的家乡是什么？天上的家乡。这是我们讲的世界给我们的第四个拦阻。那我们要再去看世界给我们的第五个拦阻呢，在第八灾蝗灾之后，法老又跟摩西讲话了，我读给大家听。在出埃及记十章十节十一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 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走。你注意法老在这里出尔反尔，他前面说我让你们的妇人孩子去，后来他又说我让你们的壮年人去。你注意法老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把你的家庭拆散。他说要么妇人孩子去，你们壮年人留在埃及，要么你这个一家之主，你这个壮年人，你们去把妇人孩子给我留在埃及。你知道好多基督徒在这方面就中了世界的诡计，他说如果我的孩子从小就认识上帝，会不会到时候别人当他怪胎呀，所以我还是小心一点吧。我们不是说你要让你的孩子做怪胎，但是你要小心世界的声音。世界做这些事情是干什么？是想破坏你的信仰的家庭性，破坏信仰的传承性。你看到从2017年底开始，我们中国的教会面对逼迫以后，其实他们打的也是稳准狠呐。很多的那些三字教堂里面，现在不许搞什么，不许搞主日学，对吧？18岁以下的不许来。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跟这个一样？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对吧？你们壮年人可以来，妇人孩子不许来，是吧？甚至有些搞在教堂门口，他们那三字教堂教堂门口搞监控，所以那时候你们不能带孩子来，因为你抱着孩子来，你带着小孩子来，人家马上就发现，马上就来干预了。你看到吗？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世界。所以你去看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把我的信仰传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有信仰是他的不幸还是他的万幸？我们的孩子从小认识耶和华是从小倒霉还是从小蒙福？从小蒙福。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为什么在我们教会我们会给孩子实习。有些教会他们教义神学上面，我的观点神学认识是错误，所以他们不肯给孩子实习。我们要给，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男孩，你知道他们第几天受割礼吗？
第八天。
哪个第八天呢？上小学第八天吗？出生第八天就受割礼。割礼是什么记号？割礼是圣约的记号。割礼是圣约的记号。我们不是说小孩子，像我儿子应该是3岁的时候就受洗了，不是说2岁多就受洗，不是说他一受洗当时就自动得救，而是我们就教育他，你是上帝的圣约子民，有上帝的盟约在你身上，你是从小蒙福，你是归于耶和华。然后等他能够有一点认识了，我们就传福音给他，要确信，让他问他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他很肯定的告诉我愿意。 OK，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信仰要怎么样，要传下去，我们信仰要传下去。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像摩西说的对法老回答的话一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出埃及记10章9节，出埃及记10章9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62页，出埃及记10章9节。好，出埃及记10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10章9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你看到，这就是摩西的态度。法老说，你们要么壮年人去，要么妇女儿童去，总之你们不能全家去。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不，我们啊，老的少的，就连我爷爷奶奶我也得带过去。你要有这个信心，你明白吗？你信了耶稣，如果你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你的爷爷奶奶还没有信，你也要像摩西这样子。你不能说啊，没办法，他们就是埃及人。不，只要他们还在世，我就要传福音给他。阿们吧。老的少的儿子女儿，我都要什么？都要到上帝面前去。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宣告。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上帝给我们成就不成就？
成就，
就成就。你明白吗？这就是圣经上面讲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的精义所在。上帝不是说你得救了你们家人自动得救，而是只要你有这个信心。我们多少弟兄姊妹就有这样的见证，对吧？我们去年我们去云南传福音，我们怎么样？哇，一个大家族越来越多的人信耶稣了，对吧？ 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你不要听魔鬼的话，你不要听世界的话，说把你的妇人孩子留下来，把你的小孩子让你们做以色列人，让他做埃及人。不，我不能接受。那么我们说世界给我们的第六个拦阻是什么呢？就是在黑暗之灾的时候，法老又说话了。我读给大家听，还是在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十四节，法老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什么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你们和你同去。你看法老又妥协了，对吧？法老说，哎呀，你摩西很坚持是吧，好，你们说全家都要去，行行行，都去，但是你牛群羊群不要去。你知道他预表的什么意思吗？他预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空手祭祀耶和华。他预表的意思还不仅仅是空手祭祀耶和华，而是说你的钱财你的财物不要交给耶和华，就是我们说的你要让你的财物干什么，要让你的财物留在埃及。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洛克菲勒家族的家训第三条，说要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洛克菲勒家族多少钱你知道吗？他们在差不多100年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多少亿的资产了，那个时候他们家族已经富可敌国，所以他十一奉献是很吓人的，但是他还是做。那为什么？他不是说我别的意思，而是说我借此表明我的牛群羊群带到耶和华面前。阿们吧。你要晓得这些肉，所以主耶稣基督跟法老说的话真的完全相反。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读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21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19到21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第七页啊，第七页啊，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六章19到21节啊，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19到21节，马太福音六章19到2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跟我们做了个对比，地上的财物会什么？会被贼偷，会锈坏，会怎么样子呢？会虫子咬。在天上呢？在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会锈坏。然后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我发现好多基督徒一讲这节经文都是讲反的。他说你的什么在哪里啊？
你的
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注意，很多基督徒读这节讲这节经文的时候，他是反过来说，他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主不是这样说的，主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法老这招很厉害的，只要你财物你留在埃及，你的心出不了，你就算人出了埃及，你的心还在埃及。你明白吗？你晓得这个道理吗？啊，真的吗？真的。因为耶稣说的，耶稣说的对还是你的感觉对？耶稣说的对还是神学家说的对？耶稣说，耶稣说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了。所以法老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只要你的财宝留在埃及。就是我们说，我不是说基督徒变成我们不能用钱，不，你要就像约翰卫斯理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要拼命的工作，你们要努力的赚钱，然后还讲了第三句，你们要努力的奉献。为什么？基督徒应该好好工作，基督徒应该认真赚钱，你不要让人觉得你是好吃懒做的人。但是呢，你跟世人一个重大的不同，钱不能做你的主人，就是我把钱放在上帝的面前，我求上帝去引导我，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是我们说的，你看世界给我们的六个拦阻，你去看到世界让我们留下牛羊，就是留下钱财，世界让我们破坏家庭传承，世界让我们不要走得太远，世界让我们在埃及侍奉，世界用诡诈出尔反尔，世界用逼迫来去想强迫我们。那讲了这些以后，那么我们就要去说第三个了。我说那我们怎么去胜过世界的拦阻，我们怎么去胜过世界的拦阻。我说我们要胜过世界的拦阻，我希望弟兄姊妹 去记得三点，哪三点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晓得借着实灾告诉我们的，教会需要上帝的拯救，教会需要上帝的拯救。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他能不能出去？不能出去。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们说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太软弱，没错。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软弱的教会需要上帝拯救，请问刚强的教会需不需要上帝的拯救？
也需要。
也需要。我跟你讲，真正刚强的教会就是知道我凡事都需要上帝的拯救。自以为刚强的教会是说我不需要上帝的拯救了，你搞错了。你任何时候都是，你看圣经上面有一个特别勇敢的人，新约里面的使徒保罗，你知道保罗经常挂在嘴上那个词儿就是救主、拯救，他特别喜欢强调上帝对我的拯救，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上帝对教会的拯救，这就是刚强的人。所以你要胜过世界的拦阻，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需要上帝的拯救。所以我个人很喜欢有一节经文，我信主之初一直到现在，我相信一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生病来找主耶稣，求主耶稣来医治，主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你若能信，你若信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父亲就很诚实的讲说，主啊我信，但什么呢？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啊，你不要指望说，哎呀我现在很刚强了，我现在是个传道人，我现在是牧师，我不能跟人讲我信心有软弱。不，我跟你讲，我天天要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需要你拯救我，我需要你怜悯我，我需要你把我从事物当中拯救出来，我需要你把我从灰心之中拯救出来，我需要你把我从沮丧之中拯救出来，我需要你把我从世界的轨迹当中拯救出来，我需要你把我从我自己的狭隘当中拯救出来，我总是需要。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那么我们要胜过世界，第二点呢，你要坚信。我说你一个，你要知道上帝要拯救，第二个，教会要胜过世界的拦阻，你要坚信什么呢？上帝必拯救他的教会。以色列人这么软弱，上帝拯救了没？拯救了。以色列人快把耶和华忘记了，上帝拯救了没有啊？拯救了。上帝不惜在埃及降十灾也要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你去看，你说哎呀以色列人当时那么多，上帝当然拯救了。我们刚才讲过罗德，罗德家的教会有多大？罗德家的教会才四个人，上帝拯救没有啊？拯救。他们吧，再往前推还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比罗德伟大多了，他们那个时候他的教会也很小，叫做挪亚。挪亚他们家的教会有几个人呢？八个人。上帝拯救不拯救啊？拯救，让他建一间方舟。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上帝一定拯救他的教会。为什么上帝一定拯救他的教会？我说你记住上帝的三个永，或者上帝的三个永不，上帝是永不动摇、永不失败、永不放弃。上帝对你的爱永不动摇，上帝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永不失败，上帝对他的子民怎么样子啊？永不放弃。你只要信了上帝，你一定不会落在地狱里，他一定拯救你。所以当世界来拦阻你的时候，你就仰望说，我的上帝一定拯救我出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是如此决定拯救你的时候，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会不会遇见灾难？会不会有苦？会。但是当你遇见灾难，你遇见苦的时候，像我们在我们公众号我们大能的福音里面发的那篇文章，我们说的苦难对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它的意义怎么样子啊？已经不一样了。灾难对世人来讲的话，它是什么？是奴隶身上的枷锁。对于基督徒呢？对于基督徒是运动员在扛的什么东西啊？哑铃。一样不一样？哑铃有的时候比奴隶扛的担子还重，同意不同意？但是性质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与我没有益处的苦难，上帝不会让它发生在我身上；与我没有造就的艰难，上帝不会让它发生在我身上；不能拯救我的灾难不会发生在我周围。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上帝行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拯救我， 就是为了拯救他的教会。你要看到这些。那我说第三个我给大家的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胜过世界的拦阻，你要去做在埃及拯救灵魂的摩西。你注意以色列人和摩西亚伦是有区别的，是吧？摩西亚伦被上帝所使用来去做拯救的工作。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要胜过世界的拦阻，你其实应该去拯救。我们说教会最重要的标记就是拯救，教会的生命带着拯救的印记，而去拯救是教会生命的本能。教会蒙拯救是教会的生命，去拯救是教会的使命。蒙拯救是教会的磐石，去拯救是教会的旌旗。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胜过世界的拦阻，你要去传福音的，你要像摩西一样去千方百计去传福音。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十一，这个出埃及记十一章三节说，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这是讲的百姓。然后又说什么呢，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眼中怎么样子呢，看为极大。当你热心去做福音拯救的工作，当你热心去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被看为极大的人。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你去谄媚别人你得不到尊重，但是你是一个坚定有信仰的人，你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我们知道像美国的那个副总统彭斯是非常坚定的一个基督徒。我那时候听看一个节目，然后有一个就是普通的那个评论家，我很尊重这个人，很聪明，然后很有见识。他就讲，他说你看那个彭斯，哇，这个人坚定的不得了啊。其实他副总统经常不站在前面，对吧？但是这个人评论他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但他一直很注意彭斯。他说这个人坚定的不得了，哇，你看他那个态度，你看他那个样式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就叫被法老和臣仆怎么样子啊，看为极大。你要去知道这些，你要去晓得，这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做摩西。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摩西那么伟大我做不了。所以有看 PPT 的弟兄姊妹就会注意我这张 PPT， 你不知道这里面我就放了一个人叫芬尼克罗斯比。你要芬尼克罗斯比，我说为什么我要讲芬尼克罗斯比，有些人说我跟摩西比不了，我说你去看这个人。我为什么放他，芬尼克罗斯比是一个很著名的圣诗作家，他写了8000多首圣诗，我们唱过很多著名的圣诗都是他写的，比如说莫将我弃掉啊，还有进主十架啊，荣耀归于天父啊，都是他写的。但是这个芬尼克罗斯比他是出生在纽约，他出生第六周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医生用错药就把他的眼睛治瞎了，所以他可以说是从小就没见过光明的人。但是他有一个敬虔的妈妈，他有一个敬虔的外婆，特别是他妈妈要做工挣钱养活他嘛，然后就把他托付给他的外婆。他的外婆就从小抱着他，然后跟他描绘说上帝创造的天地多么好，耶稣是多么好，所以他从小接触福音。然后这个人他就心像诗一样，所以他从小就能写诗，8岁就开始写诗。然后有人问他说，那个医生把你的眼睛从小就弄坏了，那个医生自己都觉得太对不起这个小孩子，所以受不了就搬家离开他们那个镇子，离开了纽约。但是他说我不记恨他，他虽然让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是让我能够看见更重要的，就是我能够专注耶稣，我能够跟从耶稣。所以这个人你就看到福音的塑造能力，同意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中国你有听说过哪个盲人有跟可以跟他比的吗？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中国比较出名的盲人就是阿炳嘛，对吧？写二泉映月的那个瞎子阿炳，请问二泉映月里面充满了力量吗？还是你听了其实很凄美，顶多叫凄美，对不对？完全不一样。这个克罗斯比他鼓励了无数的人，他其中我再讲一点点，他其中有一首圣诗特别感人，有一首圣诗名字叫赶快救灭亡人。这个圣诗是怎么写的，就是在1869年这个克罗斯比就是他49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去到辛西那提给一群工人讲道。他在讲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圣灵突然给他一个感动，他就在讲台上说，他说在你们当中有一个母亲的儿子你需要救恩，你妈妈很 希望你得到救恩，你离开了你母亲，你偏离了你母亲的教训，流浪在外很久了，你如果听到我说的这番话，希望今天聚会结束之后你来找我，你来找我。然后他讲完这番话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约18岁的青年人在那天聚会之后来去找他，来去找他，找说说你是不是说我妈妈就是希望说将来能够在天堂跟我相见，但按照我现在的样子，我觉得我们没有可能在天堂见面。然后芬尼克罗斯比呢就跟他去讲福音，就跟他讲啊讲啊，然后他那天就决志接受耶稣。接受耶稣以后他说，哎呀，我现在我有缺据，我将来一定会在天堂跟我妈妈相见。然后芬尼就当晚就很受这个事情感动，就写了这个赶快救灭亡人这首圣诗。然后更奇妙的事情在哪里，到1903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芬尼已经多少岁了，83岁，他去马赛诸塞州去传道，去做见证。然后呢他又述说了这个，他说我告诉你这首圣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有这首圣诗，我创作这首圣诗。他讲完了以后聚会，然后就有一个中年人就站起来，聚会当中就站起来，很激动地跟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就是34年前那个青年人，感谢上帝，我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过着基督徒的生活，虽然我们在地上再见面的日子可能很难，因为那年芬尼已经83岁了，但是他说我相信将来在天上我们会见面。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这个就是一个从小瞎眼的人，他可以拯救无数的人。阿们吧。你只要有一个心，你说主啊，求你让我胜过世界的拦阻，主啊，求你让我像摩西，像芬尼克罗斯比这样子，我去帮助人来得永生，上帝一定祝福你，你也能做这样的工作。求主去带领我们，真的让我们去看到，真的让我们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要有这样的心智，在法老，在他的臣仆，在埃及的百姓眼中，你必被看为极大。你要做一个被他们看为极大的人，不要做一个谄媚世界的人。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讲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哈，那我们要把信息讲完，那我们今天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好，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实灾让我们不仅看见你的手，也不仅看见世界的真相，更看见你所真实的教会。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珍惜你的教会，让我们也爱你的教会。求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你使我们都出埃及，让埃及对我们的诡计，让法老对我们的欺骗，让世界对我们的逼迫，在我们身上都要失败，唯独你的旨意要永远长存，特别是你拯救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显为大。求主加恩赐福，也特别求主你感动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了这篇讲道，我们就热心去传讲福音，像摩西，像亚伦，像保罗，像芬尼，我们就去做你尊贵的使者。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